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提哥雅的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，留后在世上。好，这个要替亚沙龙讲话，因为大卫想念他，大卫又不能不处罚他，就想念和王法很难调和。约押要解决这问题，但是他也知道大卫很讨厌他，所以他去劝，对亚沙龙并没有好处，要找一个聪明会讲话的妇人，会讲话的妇人，他就找到了一个聪明会讲话的妇人，要有沮丧的样子啊，然后把当说的话教了妇人。其实不是约押教他的，我们从后面看，妇人自己很有主见的。因为大卫有什么反应，我们可以猜一猜，我们可以猜一猜，或者也计划一下自己要讲的是什么。不过不可能全面都猜中题目嘛。就是自己要能够灵活的应用。好了，提哥雅夫人就只假装的说他有可怜的事情要王替他伸冤。求你救我。王说，什么事？他说，我是寡妇啊，丈夫已经死了，两个儿子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，现在全家起来攻击，就我很可怜，丈夫也死了，儿子两个儿子也死了一个，现在另外一个还没死的，人家又家人又想把他打死，不是什么公平的制裁凶手，而是想要吞灭家产呐、啊！这倒真是很普遍的现象，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。社会上就是这样子，人常常是用一些冠冕堂皇、正义啊、法律啊的说辞，来掩盖自己贪婪的真相啊！他们其实是要灭绝我的炭火，灭绝我这一家了。这个我们想，王一定喜欢做的，或者是乐意去做的，因为王在替人主持正义，尤其替弱小者伸冤，这个王是很乐意做的。王就说了：“你回家去吧。”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雅夫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和王的位无关。王说，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杀人者死嘛，现在杀人者不死， 那我这不是违反了王法吗？你这是我的罪啊，跟王无关。王说：“哎呀，人家会来为难你，你带他到我这里来，我会帮你解决问题。”那么，妇人说：“愿耶和华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毁灭，恐怕他灭绝我的儿子。”那是再讲一次，看起来就是嫌啰嗦，就是要把王激怒的，不要啰嗦了，然后就像上次一样，你就是那个人，啊，这是有效果，要让你自己的嘴定你自己的罪啊，要让你的嘴替我说话。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是落在地上，一定会保护了。我这个人最同情弱者了，你的这个儿子是打死弟兄的。”不是弱者，但是他马上就要被消灭了。你是弱者，我不愿意看到你一个寡妇这么可怜。妇人说：“求我主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”这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。王说：“你说吧，不能再啰嗦了，再说啰嗦王要发脾气了。”妇人说：“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”当然不是王哪里要害神的名呢，王要救人呢，只是王这样的做法，你一直不把亚沙龙放回来，又不杀他，又不通缉他，又不放他回来，这不对的啦。你王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妇人说：“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子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你希望我的儿子能活下去，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回来呢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波在地上，不能受毁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。这话有点强词夺理啊！我们都必死，没有错啊。神不夺取人的性命，那但是如果人犯罪了，杀人罪是夺取的。就是这个聪明妇人所讲的有点强词夺理了，或者说没有说出什么理，就是让这个逃亡的亚沙龙能回来吧。那根据什么呢？不要让亚沙龙逃出去，不能逃回来。根据什么呢？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。对啊，不是根据什么，是我告诉你，我对你说的。因为百姓使我惧怕，就是如果你是这么对亚沙龙这么凶的话，百姓不同意的哦。百姓都很喜欢亚沙龙，是很喜欢亚沙龙，百姓也会觉得亚沙龙做的是为妹报仇，是对的，不是错的。我来将这话报告我主我王，是因为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就是你让人回来，让亚沙龙回来吧，你自己也喜欢这样，那么我们也希望这样啊！不要想到说他杀了哥哥吧，就饶了他就对了。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上地业上一同除灭，就是即使我儿子杀了人，你要照法律来除灭他，这是恶意嘛。你刚答应一定会救我脱离他们的手，那你为什么不救亚沙龙脱离你的手呢？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你一定会说我喜欢的答案，因为你也想要安慰自己放掉亚沙龙。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，我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哦，这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聪明的妇人有什么地方聪明的，他就是说饶了亚沙龙吧，饶了亚沙龙吧，也没有讲出什么理由了。但是当然这话对了，大卫好像在这里也很守法律，亚沙龙应该死，杀人者死，但是呢也可以放他一马，因为他实在也爱他的儿子。当然暗人也真的是不好了，但是就是在这里说亚沙龙可以被放掉，都没有说出重点来。亚沙龙为什么可以被放掉？ 因为他是王子，就是官二代，赵家人，这个不是太好的理由。不过，就是他求的结果是有效了。王对夫人说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隐瞒我。”夫人说：“愿我主王说。”王说：“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”哦，他是很聪明，约押的主意，这只有约押会这样讲啊。约押是他表哥，亚沙龙的表哥。夫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。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，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的事。”好，这个王就对约押说：“我应允你这个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。”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说：“祝谢于王。”又说：“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”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：“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”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好，这个约押来求啊，是让大卫很高兴，但是呢，也让大卫就是有点陷王于不义，就是怎么可以不处死他嘛。但是约押知道大卫喜欢亚沙龙，也知道亚沙龙做的是把一个坏蛋干掉，所以很勉强的可以说情有可原。哦，这个约押在旁边等这个王的判决，王就说：“好吧好吧，我答应你啊，可以把他带回来了。”约押很高兴，因为你求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王答应了，表示王还不讨厌你啊。王是很讨厌约押的，因为约押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一个将军了，也是他的侄儿嘛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：“哦，你答应我了，我很高兴啊，知道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了啊，你没有那么讨厌我了。”其实还是很讨厌，想有机会就想杀掉他。好，这个亚沙龙带回来了，但是王还是气啊，很爱他，很爱这个儿子，但是也很气着儿子把哥哥杀掉了。回家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下面他描述一下亚沙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：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这是 perfect ten 啊。其实他不只是身体俊美啊，不仅是他头发很重，好像真长金子一样，这叫人不太敢相信啊， 每到年底减法一次，所减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，重200色克勒啊，就跟那个亚门王的皇冠一样，几十公斤重，这谁能带得起嘛？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哎，可是圣经也有讲到说亚沙龙没有子女啊，可能他生的这些儿子女儿都没有长命。亚沙龙这里讲到他很漂亮，很英俊，没有缺点，甚至很难以相信的说有这么重的头发，好像他头发都是金子一样。那么实际上就好像头发都耶稣都帮我们数过一样，就是他是很爱我们，为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有预备。他很优秀，但是他就是一个他的外貌很好，很多人是银牙泪枪头，外貌很好，里面没有实际的东西，他里面也很主持正义，正义感很重，而且很聪明，但是他就缺一个，他没有敬畏上帝的心。你看亚沙龙一生没有写他对上帝的敬畏，他毫无敬畏上帝的心，这是他的缺点，最后也死得很惨。第28节，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人不肯来，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亚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不人在那里。我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进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。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沙龙亲嘴。各位，耶稣说我们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想到弟兄得罪我，或弟兄向我怀怨，就要把礼物放下，跟他和好。这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和好。我们不要带着愤怒、不平、记恨或种种不好的情绪到上帝面前，包括领圣餐，包括服侍。如果你带着这些情绪去服侍是不好的，所以这个道理叫做 reconciliation， 就是和好。我们要和好，大卫跟他的儿子就没有和好，没有真的和好。这怎么样真的和好呢？包括亚沙龙愿意悔改，大卫也愿意承认自己在道德上软弱了。道德上软弱，包括对于八十八，包括对暗嫩没有迟迟没有处置，也包括对亚沙龙迟迟没有处置。大卫犯罪以后就软了，就不能刚强壮胆的抵挡罪恶，因为别人会说嘛，你自己怎么样，自己怎么样。我们犯罪就会被魔鬼勒索，我们犯罪就会被魔鬼让我们不敢勇敢的来拒绝罪恶，我们要尽力的抵挡它。我们不要被勒索，我们错就承认自己错了，不要再被勒索以至于罪上加罪。大卫应该跟亚沙龙和好，应该承认自己的不对，应该也跟儿子讲说，我是因为自己犯错了，所以就不好处理暗嫩的事。那不处理暗嫩的事，也不好处理你的事。实际上我们都错了，我们应该悔改，错了就要改啊，要坚持正确的才好。大卫都没有，所以就可以说一错继续错，错下去就是没有一个底线，没有底线，亚沙龙 既然可以杀自己的哥哥，那也可以杀自己的父亲啊，因为父亲没有一点道德的那个坚持的样子。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些事情，就是从大卫跟拔示巴犯淫乱开始，犯罪就让我们手软了，不能够勇敢的面对魔鬼，不能够勇敢的面对罪恶，不能勇敢的靠着主得胜，就处处都被勒索。约押把押沙龙带回来了，可是押沙龙没有跟他的父亲和好。我们感谢主，彼得是跟耶稣和好了，在那个在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为他们预备饭食，三次问他你爱我吗，这都是，然后托孤把小羊交给他，把羊交给他，这表示他们是真的和好了，真的彼此相爱了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哎，真的和好，真的彼此相爱。我们看整个这一段哈，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四章这里，我说这个提格雅夫人没有说出什么太好的道理，就是诉诸于大卫的同情弱小者，说你帮我保住我儿子的生命，其实他儿子杀了人是不对的，要保住这个生命也需要应该有一点忏悔的样子。好了，既然他没有什么忏悔的，也不让他回来了，你对约押沙龙就不应该这样了，让他回来是对的，跟他和好也是对的，但是也是需要有一些处置处罚，一些让人觉得过得去的一些做法。因为你不必担心嘛，暗嫩是一定是恶名昭彰的一个太子，你处置他了，宣告他的不对，然后对押沙龙有所也是责备，因为你用私刑，但是呢也处置他，称赞他，他消除一个恶汉也是对的，不敢说称赞他，最少在法律上让他能够跟不违反法律的事情，这样也不会让鼓励押沙龙去犯罪了。押沙龙后来真是别人都可以被取代了，目中无人了，这是很可惜的，也很可怕的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。你的话说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主啊，一个人肉身没有瑕疵没有用，一个人外表没有瑕疵没有用，我们要承认自己充满了污秽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求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求主让我们能够认罪，痛哭流涕，认罪悔改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，我们不认罪，罪就留下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大的盼望，以至于我们愿意认罪，不会去掩盖，不愿意去掩盖，而且求主让我们恨恶罪恶，不愿意去犯罪。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求主帮助我们得胜。你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，不犯罪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从我收回你的生命，
是我人的救恩之恩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。
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洗涤我就必须更白。快乐的声音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， 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我就必须更白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
白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洗涤我就必须更